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的来到你的教会，在此时就求着你安静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来仰望，单单注目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愿你的话在这里清楚明白的被解开，就发出亮光，照亮一切在黑暗中的人。愿你今天得着我们在这里所有的每一个人，不论我们信主多少年，不论我们听的福音才多少次，都愿你得着我们，因为在你手中是最安全、最美好的地方。因为你有一天要再来，你要把信你的人接去，与你永远。用今天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福分来认识，就求神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今年就从上个礼拜开始，我们有一个系列都要看的马可福音，是圣经中新约四本福音的最短的一本，最精简的一本。那因为我们现在的人都时间比较匆忙，可能读其他的读要花太多时间，读马可福音是很清楚明白的，把耶稣基督神国的福音就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今天我们的信息是讲到权柄，就耶稣是神的仆人的权柄。讲到这里呢，我就想到权柄或者是讲权力，是我们人古今中外历史历代的人都在追寻的。老实说，我们人不太愿意服权柄。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小男生，就像也许像我们刚刚的小朋友那种年龄，那个是最不服权柄的年龄。有一次他在家里可能打破了一个瓷器，结果因为太调皮了，太过动了，结果呢，他妈妈就叫他到角落坐着，不准出来。结果他就坐在那边喃喃自语，结果妈妈看那个他在那边还嘴巴不知道说些什么，就把他叫过来说：“我叫你去那边坐着，你说些什么？”他说：“我在告诉我自己，我虽然是身体是坐着，可是我的心是站着。”就是说，我虽然身体不得不听你的话，坐在那里，可是我的心是抵抗你的权柄，我心是站着。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我们常常不愿意服权柄。事实上，圣经也讲到权柄这个东西，可是圣经讲的权柄呢，跟这个世界上所教导我们的权柄跟权力是完全不同。因为世界我们都知道，尤其我们大家这边都是中国人，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这是几千年来的历史，改朝换代，只要今天我当权的话，我就能够做什么就做什么，能够捞就捞，能够得利就得利，只要我有权力。我们中国不要讲中国人，美国世界各地的人对权柄的误解都很相像。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说一切的权柄的来源都是神，都是神他自己。圣经有一处经文在罗马书十三章，神借着这个罗马书的作者就是使徒保罗，他当时的政治背景是罗马政府统治，他们被外邦的政府所统治，生活很困难很危险。可是神在那种状况之下借着保罗跟基督徒说什么呢？说在上的有权柄，就是说那些做官的做王的有权柄，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自于神的。 凡是掌权的呢，都是神所命定的。意思告诉我们，即使那个坏的君王、腐败的政府，他的权柄都是神给他的。可是神为什么给他这样子的权柄呢？是个谜。可是神在要我们知道，即使在那些权柄的之下呢，我们人人都要顺服。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权柄都来自于神。那如果权柄是来自于神，我们如果要认识什么是权柄的话，我们对神的这个主权这个观念一定要清楚。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最基本的就是说神的主权。有人常常说，哇，你们，我读圣经发现你们的神很霸道。要了解，这是神的主权。如果我们相信宇宙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都是神所创造的，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比如说，这个是我所创造的，我买的纸，我要撕破就撕破，我要丢掉就丢掉，任何人都没有话说的。他可能会怀疑我为什么这么做，可是这是我完全的主权。如果我做每一件事都需要向人家解释的话，那代表我没有主权。就是因为我有完全的自主的权利，可以做任何事，我们的神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了解神的主权，就是说我们的神就是神，他不需要为任何人做任何的解释。希望这个观念一定要在，不是放在我们嘴巴说一说，哦，我们的神是神，要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行为中反映出来。新约耶稣说了一句话非常的好，耶稣当讲到在马太福音讲到祷告的时候，他说呢，你们呢要为逼迫你们的那些人祷告。这么怎么说呢？你这样子做的话，就可以做你天父的儿子，因为你的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意思就是说，你我都会认为说，神啊，你如果真的是神的话，你叫太阳照好人，那坏人就不要照，降雨都给好人给义人，那雨都不要给不义人，这样子我就相信。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主权，他不听我们的，他阳光照的就照，好人也照，坏人也照，好人的果树也长，坏人的果树也长，降雨也给义人，也给不义人，因为神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一个就是神的主权，神的权柄。那今天我们要看到的这段经文呢，非常有趣的就是说，因为耶稣基督是神，他放弃了天上的这完全的主权，他降到世上成为人，成为人的奴隶仆人。虽然他把主权权柄放在了天上，可是当他到了地上的时候，我们这边看到他仍然有权柄，可是他的权柄不跟我们世人所用的那种权柄一样。他的权柄在这段经文有几个地方能够来显现耶稣基督的权柄。首先呢，在十二节很快的，我们上个礼拜看到耶稣受洗之后，很快的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去，就受了撒旦的试探40天。这一段故事，三本福音书，约翰没有记载，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你如果去看马太跟路加的时候，描述的好长，他有魔鬼三次来试探耶稣，耶稣三次用神的话来抵抗魔鬼， 得胜，记载的非常精彩。可是马可福音就用一句话就把它轻描淡写的就讲过去了，并且马可福音跟其他的福音书有一些的不同的地方，它强调不同的地方，就是马可福音说是圣灵把耶稣赶到旷野，催到旷野，催促这个字已经是很轻的话，叫催催你。事实上，原文的意思是说，把耶稣丢到旷野去，赶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其他的就是说，圣灵引耶稣，带着耶稣到旷野。可是马可福音却说，耶稣是被圣灵赶逐到了旷野，来受魔鬼的试探。好厉害的口气！一个拥有权柄的人，他愿意为了你跟我被圣灵赶到旷野去，受这个邪恶的势力的试探。他这个过程就是因为他要能够来搭救你跟搭救我。希伯来书这么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呢，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耶稣不需要被试探，因为被试探的意思是说他可能会失败，可能会成功，所以我们才会有学生要考试嘛，好像试炼考试 test。 耶稣不需要，他拥有权柄的，他永远得胜的。可是他被试探是因为为了你跟为我的缘故，所以圣经说他这个样子，他才能够搭救一切被试探的人，就是搭救你跟搭救我。希伯来书作者又说什么呢？他凡事都受过试探，与我们都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他可以体恤你跟我。所以当你跟我在这个世上受到困难的时候，难处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又被试探。这个时候呢，你要了解，耶稣也曾经受过试探，比你我的试探更厉害，受了40天没有吃没有喝的试探，魔鬼用各样的诡计来试探他，耶稣得胜，然后这样子他就可以体会你跟我在试探的过程中。然后马可福音又很跟其他福音书不一样的，他又描述说有野兽与耶稣同在，就是当耶稣受试探的那个过程中呢，有一些的野兽跟他在一起。这个是非常难了解的，到底这野兽是什么。我们如果读圣经知道，这野兽在圣经中大部分都是不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所以呢，耶稣在被受试探的时候呢，一些不好的也在他的周围，他仍然能得胜。然后马可福音说什么？有天使来侍候他，这个也是马可福音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其他的福音书是说耶稣得胜试探之后天使就来了，可是这里的意思是说耶稣在试探的过程中天使来服侍他。在这里就不禁让我们想到曾经圣经中有记载一段的故事，就是当耶稣面对十字架之前，他到特西马尼园的时候去祷告，他祷告说啊，说父啊，你如果愿意就把这个杯撤去，意思说神啊，你如果愿意的话，让我不要走十字架的路，可是呢，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就在他祷告很困难的时候，有一位天使就从天上显现，加添他力量。我想这个就是马可福音在这里强调的内容，就是当耶稣基督成为人跟你我一样的时候，他在受魔鬼试探的时候，旁边所围绕的都是一群的野兽，他软弱，可是他没有犯罪，他神就差派了天使来加添给他力量来施救他。耶稣基督的权柄是经过他受过试探而来，他原本就有权柄，可是他到世上成为人的仆人的样子，他的权柄不是抢夺来的，不是因为他是什么头衔得来的，他的权柄是因为他经得起试探得到的权柄。在这里呢，我们知道在教会中都有同工，都有不同的执事，有牧师、传道人，好像都有所谓的在教会中的权柄。可是我们要知道，在神的眼中，权柄不是你理所当然，因为你成了牧师，因为牧师就有权柄，因为你做了教会的执事就有权柄，不是。意思是说，权柄必须是你的生命所赢得的。耶稣在世界上，他的权柄是他在受试探中能够得胜赢得，并且一个懂得权柄的人，他必须也愿意顺服在其他的权柄之下。所以耶稣愿意说，我愿意离开这个天上，来到世上成为人的样子，因为他愿意顺服他天父的权柄来成为人的样子。所以当唯有这样子的才能够配得所谓神心目中的权柄，否则的话，那些只是所谓世界上的权利，那些权利来得快去得快，当你当政的时候人家都在你面前，当你失去权利的时候人家都逃得来不及。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反复的发生，最近在国内发生的事情，以前在韩国南韩发生的事情，或者在我们台湾发生的事情，都是这个样子。因为那些的权柄不是他能够经过试探赢得的，不是因为他的生命得着的，只是因为他在那个位置得到的，那个不会长久。我们再接着看，耶稣的权柄不只是因为他受了试探，然后的十四节就耶稣记载耶稣侍奉的一个开始。耶稣侍奉的开始，这边告诉我们是施洗约翰被人家下到监狱，耶稣就来到了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个也是两句话就讲完了，把耶稣的侍奉开始就讲完了。耶稣的侍奉开始不是最好的理想的时候啊。这边讲耶稣侍奉开始是谁？约翰被西律王抓起来丢到监狱的时候。那约翰为什么被关到监狱呢？因为他传福音啊，说神的国近了，他指责西律王一些不道德的行为，他为讲神的话被下到监狱。哦，这样子你我都要跑到哪里去吗？我知道国内有一些为神付上了代价的一些传道人，看到别的传道人被下监狱，他 因为耶稣这个例子，他也愿意出来传道，很了不起的。可是想想我们今天的情况，如果有一个所谓的约翰被下了监狱之后呢，我们会怎么样？耶稣没有忘记他来到世上的使命是要来宣传神的福音，他就来到了加利利。圣经讲到加利利很有意思啊，因为加利利是你们知道是谁的管区，谁掌管的地方呢？就是西律王管的地方。西律王就是把约翰下到监狱，后来把约翰砍头的那个。意思是说，耶稣的传道不会因为时间得时不得时，顺不顺这个政权的怎么样？他知道权柄是从神来的。今天神把这个坏的西律王放在那里，我还是出来传道，就是说我是顺服神，没有顺服人。可是他也没有说什么，像我们动不动就是在示威说打倒政府，打倒政府。他宣传是什么？神国的福音。他不是要来推翻政府。所以当时很多人后来拥护耶稣的人，以为是耶稣是革命分子，啊，打倒这个罗马政府。所以后来他们发现耶稣不是，很失望，就把耶稣钉十字架。所以你要了解，耶稣他知道他的使命，他知道他的权柄是远超过地上的权柄，他不需要借着推翻地上的权柄来证明他天上的权柄。所以他说，我的国不是这地上的国，我的国是远超过地上的国。所以耶稣就来到这个世上，借着他的传道来证明他那个属天的权柄。所以他来到了加利利，他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宣传福音有一些的内容。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事实上信福音接受耶稣基督不是这么困难的事情，因为这边就告诉我们，耶稣所说的，耶稣是神的话，他来到世上，他传福音也不过说了一句话，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要悔改，信福音，相信福音，就是三句。什么是基督教的福音呢？就是说日期满了，就是说时候已经到了。在新约圣经中，这个日期这个观念很重要，这个是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希腊人讲到日子有两个字，一个叫 chrono 是我们经常用的，就是说日历，就是说时间表，就是说今天是几月几日，日期是什么日期。可是这边讲日期不是，这边讲的日期是时候，就是说另外一个希腊文它强调，就是说有一个特别的机会，一个重要的决定的机会，这就是日期。神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给你跟给我有一个日期，那个日期今天因为耶稣基督来已经满了，不再有，就希望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机会。这个有点点像又不像我们所谓的中国的一句话说时势造英雄，有点点那个味道，很幼稚，那个有点点宿命论的味道。可圣经是告诉我们说，神给你我一个时间，一个机会已经满了，你我都要抓住，你我一不抓住的话，那个机会就不会，可能不会再来。所以你我信福音都有一个机会，你一生中最重要的机会，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日期已经满。在旧约的时候，神借着很多先知说什么？ 日子将要到，就是说日子将要来，神要跟人立约，立个新约。所以旧约的那些先知是在耶稣之前几百年前，他是看未来说那个日子机会将要来，可是等到几百年后耶稣来了，说什么日期已经满，已经到了，今天就是你的机会。接着说什么神的国近，神的国已经来到了这个世上，神的国就在你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人的心，如果我们愿意接受他，神的国度已经来临。日子满了，日期满了，你我不能控制啊！你我不能控制耶稣什么时候来，你我不能控制我哪一天要得救。神的国也不是你我可以控制的，可是底下那个呢，你我还可以控制，可以掌握的。说你们应当悔改，相信福音。福音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悔改。悔改不是后悔的意思，悔改是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必要走的路。没有人能够不向神悔改得救的。我们要得救，一定要到神面前跟神承认说：“神啊，我是个罪人，你是公义的神，你有主权，你的主权可以不救我。”可是你今天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怜悯我，你要救我，我愿意到你面前来承认我的罪，我悔改，我原来走错误的方向，我今天要转头走正确的方向。曾经我听一个我不知道的吴勇长老，他就在讲台上很激动的就说着悔改，他就是有声有色的就是这样描述。他说悔改的意思是说，你本来是走这个方向这样子走，就你发现了，哎，我走错方向，你就要掉头走正确的方向。所以悔改不是你心里的一个感情用事啊，我今天好难过啊，自哀自怜。悔改不是英文讲的 feeling， 不是你的感情。悔改是你的一个行动，一个 action， 就是说我感觉到不对了，我要付诸行动，掉头，这才是悔改。否则你不过是后悔的而已。可是悔改之后呢，你必须要转向对的方向。对的方向就是什么？你必须要信福音，相信福音。因为悔改是进入神国必经之路，可是福音是进入天国的门。你走在这悔改的路上的话，你必须要进入这个门。这个门就只有借着福音，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话。希望你我都有这个机会抓住，说日期满，神的国近，我要立刻悔改，我要完全来相信福音。信福音这个信很重要，信不是半信半疑，信是你完全的相信，你可以把你的生命完全的投靠在这个所信的东西上。所以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可是耶稣知道他来到这个世上即将要走十字架的道路3年多，他的工作就会结束，他要有人接续他，所以他就什么开始寻找传福音的工人，他就开始呼召 呼召这一群的工人，他就在加利利的海边走走走走，就东看西看，在海边呢就只能看到什么渔夫嘛，海边看到渔夫，如果是今天的话可能说不定看到我在浮潜啊，海边看到渔夫，他可是他看到渔夫很奇妙的，他看到渔夫呢就是两对兄弟，第一对呢在什么撒网，正忙着工作讨生活，第二对呢在补网，在修补网，都在工作。从这边我们看到耶稣呼召人做他的工人，传福音的工人，耶稣不找那些闲着没有事的人。你如果去看圣经的话，耶稣呼召马太的时候也是，他正好在收税，很多圣经有记载的呢，耶稣呼召的工人都在忙的，意思说他对他的工作有这个尾声，虽然工作高贵低贱是一回事，他就做他的该做的工作，可是耶稣要把他的工作转向，态度还在，可是要转向，转向成为什么，这中文说什么，说是得如得人如得鱼一样，事实上原文应该是说你今天要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你不再是得鱼的渔夫，你要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这个是耶稣基督要呼召的功能，普普通通的人。最近我听到有人说，认为说尤其像做牧师做传道的人应该是好像不食人间烟火的话，就是说跟世人不一样的，不是一样是个工，不是把它当作工作，因为是呼召，只是你做的方向不一样，你原来是在这个世界上中心的工作，你今天是在神的国度中心的工作，所以神的功能是这个样子，神的功能希望对教会要有正确的观念，对我自己也是个提醒，神的功能就是说我们也是在工作，可是我们工作的对象不一样，原来是去为鱼打工，现在是为神国的人来打工，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呼召。我们在这里呢也很感动的，就是说耶稣呼召的第一个人，所谓有记录的人是叫西门，西门呢也就是彼得。如果你看整本马可福音的时候呢，耶稣的十二个门徒，耶稣第一个提到名字的就是这边的西门，最后一个提到的名字呢就是彼得。那我们上礼拜说过马可福音主要的资料来源是来自彼得，所以马可福音又可以被称为是彼得福音。你看到神呼召这个西门彼得，不是因为这个西门彼得是多么的好，可是神看到他的心，彼得失败过神不知道，可是神还是选择这样子的工人来为他做传福音，这个对你我是个很大的安慰。我们在教会中要传福音，常常是 跌倒撞上来撞来撞去的，神也知道，可是神看重我们的心，即使我们失败，只要我们能够再重复的起来， 神还是会使用，神都使用了西门，神也会使用你用。我们有多少人比渔夫的条件还要好？当时的渔夫也没有经过学校，只会撒网、捕鱼、捕网。你我多少人的智慧技巧远超过这个西门？可多少时候呢？我们不愿意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所以神借着耶稣对这个门徒选用这些世上所被人所看不起的人来做神国这伟大的工作呢，就再一次证明权柄是怎么来的。权柄不是给那个世界上占高位的，权柄是给那些人他愿意在他原来的工作上固定的工作，可是他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当呼召一临到他的话，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耶稣。权柄是这样子来的，是从跟从耶稣基督来的。因为耶稣基督自己也是懂得跟从的，所以权柄是这样子来的。那这接着我们看到权柄怎么来呢？是要透过一个教训，就透过神对神话语的教导。所以接着很快的看到耶稣就到了加百农，那耶稣呢也按照当时犹太人的规矩，安息日呢就跑到犹太人的会堂，一到会堂他就开始用旧约来教训。所以耶稣是也顺着犹太人的律法的规矩，说要守安息日他就守安息日，要去会堂他就去犹太人的会堂，要传讲话他就把旧约圣经打开传讲神的话。他就借着教训来证明他的权柄。所以当这群人听到他的，就说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呢，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那些文士。你知道文士是什么人？文士是当时抄圣经的，抄旧约圣经的。那文士不容易啊，那个时候没有印刷机，没有那个电脑，打一打改一改都可以。当时这样抄。我曾经当时上旧约课的时候，那我们的旧约的老师说呢，他们那个时候文士抄旧约圣经是抄在羊皮卷上，他们这样抄，有的时候实在是没有那个我们现在的那个坏道可以把它改一改，很难改，把它涂过去再写。所以他们说抄呢，羊皮卷也不容易啊，那抄，也没有像我们日光灯晚上抄的时候要点灯，都暗暗的，越抄就是背就越涂，这样抄。抄错了怎么办呢？他说他们的手卷啊，就羊皮卷，他的手卷，他那个如果抄错了呢，他们就要办个丧葬礼，就比如他的手卷嘛。抄错了，他说办个账，我就是那个老师讲的时候，我就说哦，比如说我是文士，交给我这个工作，我不小心抄错了，账礼呢，是不是给我做账礼啊？就把我这个文士给杀了。他说不是，他说账礼呢是给这个手卷做账，意思就是说他不能把这个抄错的就给那个贩夫手足的啊便宜的廉价去压碎卖掉，他不行，他必须把这个还是神的宝贵的话，不能把它撕破，不能把它烧掉，不能轻看神的话。虽然是抄错，他要把有仪式挖个坑把这个埋下去，不会让人家 把错的经文就是到处越传越糟糕，那也不传出去，也不废物利用或怎么样，或者是把它整烧掉，这个是文士的态度啊。那你想这一群人整天在抄圣经，圣经懂不懂？很懂，很熟了，整天在抄。可是他们只懂圣经的表面，他们不懂圣经的内容。所以呢，这些老百姓去听这个文士整天的引用圣经，听的就是听不出权柄来。可是当耶稣一讲的时候，他带有权柄，那些听就听出来，哇，这个是谁呀？他教训我们，带着权柄的，因为耶稣完全知道他在讲什么，他完全相信他在讲什么。你我要小心，我们如果跟人家传福音好消息，如果我们是半信半疑的时候，那也是很麻烦麻烦的事情。如果我对神的信实是半信半疑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做些事情就是会有所保留，因为我们对神相信程度不够。耶稣是完全的相信，他把他的权柄完全的摆上，他来到世上得回他的权柄，所以他讲的话就有力量，他教训人就带着能力，不像那些职业的文士整天抄圣经，不晓得圣经在讲些什么。希望你我不是这样，但愿神把他的话放在我们心中。那耶稣的权柄不只是借着他受了试探得胜，借着他来宣传天国的福音，耶稣的权柄他还带着命令。所以23章就突然发现一些事情，就是在会堂中居然会有被污鬼或者被污秽的灵附着的人，叫耶稣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呢？你是来要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子。”连这个被鬼附着的人都知道耶稣是神的圣子。耶稣就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个人身上出去，污鬼就出去了。”众人也看到，他们就惊讶说：“这是什么事？新道的，没有人做过这种事情，没有人把污鬼赶出去，他用的权柄连污鬼都听，这个权柄带着命令。”从此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耶稣的权柄不是因为他叫耶稣就自动给他，他当时来的时候没有人维护着他的，没有人前面开大车把他开到，只有一个普普通通的叫施洗约翰，穿着也不起眼，吃的东西也不起眼，就为他开路。这个不仅这个被开路的呢，还被下到监狱，不久还要被砍头的，这种人怎么会带来权柄？唯有耶稣他知道他是谁，他知道的权柄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可以给他的，他知道的权柄呢是一个做仆人的人，他愿意舍弃，愿意被圣灵受洗，愿意来到世上被试探，愿意来传讲神的福音，借着这一切他显露他的权柄。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 我们真的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耶稣就是神，唯有神才能够有这样子的权柄。那这一位神今天就来到了这世上，当然今天2000年前贵人与庸人，成为奴仆的样子，成为一个仆人。耶稣成为人，人子，人的孩子，你我才有机会成为神的孩子。这就是福音。日期满，神的国已经来了，你们要悔改，相信福音。求神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有听到神福音的人，只要抓住这个简简单单的信息，愿意有回应说：“神啊，我相信你的日期就已经满了，时候不多，你的国已经到了，让我们都愿意悔改来相信你。”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我们不晓得我们还有多少机会，机会可能依然就一去就不在。愿神能够祝福今天在我们当中听到福音的人能够有回应。我们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众人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每当我们听到你的话语被解开的时候，被传讲的时候，愿意愿神在我们的心中